意念，为耶路撒冷必不起身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心灵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你必不再称为铁器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。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，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，唯有那收割的要吃，并赞美耶和华，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。你们当从门经过，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看了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锡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人必称他们为圣名，为耶和华的属名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
好，谢谢。上次我们读了这个61章是告诉我们，第一节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我们说过这一句话，就是说到指着基督说的，指着耶稣说的啊。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读过圣经里头啊，主耶稣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啊，就说这就是应验在他的身上。这是我们上次读了路加福音啊第四章说的这件事情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61章起到63章是指着基督带来以色列的复兴啊，基督带来了以色列的复兴。那么要说清楚，基督带来以色列的复兴绝对不是现在在地上的以色列的复兴，不是。那么最近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，以色列的总理拉宾被暗杀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你看那个暗杀他的这个人啊，这个青年人啊，说他是奉了神的旨意去杀他的。那么这里有一条，他就觉得他说这一块地是神赐给我们以色列的地，为什么现在拿给阿拉法特？不错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地是非常大，甚至于包括现在的伊拉克都是赐给以色列的，不大大祸。但是第一个，神是绝对不是要他们凭着他们的办法去把这个地夺到，因为神赐给你就是神给你负责任。所以以色列人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征战都是神在哪里带领他们啊，神在哪里带领，不是要他们自己在那里奋斗自己去打，不是这一个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神赐给他的地要神来完成。第二个，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的失去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国家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远离神，他们拜偶像，所以他们灭亡。那么1948年他们复国了，只是说恢复的开始还没有说到复兴，还没有复兴。如果说到以色列人要在地上的复兴，那就是说他们恢复圣殿，建筑圣殿， 恢复祭祀，那是说到他们在地上有一个福星，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得到大天的土地，就这里他们土地在这个地上。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能够有个全面的恢复全面的复兴，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，就是一定要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主耶稣第二次来，第二次来，以色列人的土地是一定要包括神所赐给他，伊拉克什么都给他，那是神殿，主耶稣第二次来。所以从第61章到63章那个复兴，以色列的复兴是指说第二次主耶稣回来以后才有的事情，这现在绝对没有。所以他们就认为阿拉伯人阿拉法特他们是仇敌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夺回来，不能够把这个地再给他们。实际上他这一个观点这个看法是以色列人去读旧约，读旧约的时候啊，他从很粗浅的，或者说从表面上而不是属灵的知识来看这个问题。实际上到现在为止，神绝对没有说啊，神绝对没有说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把阿拉伯人都消灭完啊，约旦国也消灭完，因为约旦跟他们很近，沙特阿拉伯也很近，伊拉克把他们消灭完，或者黎巴嫩消灭完。所以现在看来，自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，神就提到了外邦人可以得救，不是要你去把这些人都杀完消灭了去夺过来，外邦人也可以得救，神的恩典是临到外邦人，所以包括阿拉伯人啊，神的救恩传去。至于他接不接受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，包括他们绝对不是说要去把他们消灭。所以在以色列里面就有两派，一派叫做鹰派，那是打仗了，就像这个青年人啊，报纸上把他说成是右派，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人消灭了，不能把地给他们。另外呢，一派所谓的国派，国子这一派，那么就是讲和平的啊，就是说大家和平共处。看来如果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福音要广传的时候啊，神绝对没有意思说要以色列人去用枪炮把他们的地夺回来，看来这个路还不是神预备的路。以色列人今天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承认他们的罪，承认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接受基督，这个是他们唯一的路。但是从圣经里的预言来看，他们要走这条路是很难很难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第二次回来降临的时候，在橄榄山再降临的时候，好了，以色列全家剩下的人都要得救啊，这是在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，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也告诉我们，撒加利亚书也告诉我们，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降临了，那个时候去这个全地的人都要去打以色列，最后他们主耶稣拯救他们。所以他们在看见原来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，真是神的儿子，那个时候接受主啊，接受主啊。我想啊，这里我们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复兴一定是在基督来了以后的复兴，或者说你真的要复兴，现在要复兴，那就是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很多犹太人啊也信主了，也信了啊，也信了。那么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也有教会，也建立一个教会牧区会，但人数很少啊，是吧？好吧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第62章，因为神在这里对耶路撒冷，对于以色列是这样复兴他，所以第一就是我因西安必不静默，我耶路撒冷必不生息，就是神啊不会停下来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 圣经里头一直提到西安和耶路撒冷。西安和耶路撒冷啊，在圣经里的预表里头还有一点不同。比方我们举一个例，诗篇七十六篇，我们可以读读诗篇七十六篇，往前面翻。第二节，在撒人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。那看来神的帐幕啊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神住是住在西安。按照这里讲，神是住在西安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读这个诗篇第九章第九篇，第十一节，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。这里给我们看，神是住在西安，西安是一个山，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的一座山，神是住在高的地方，所以说到西安就是说到神住的地方，说到耶路撒冷是说到神的帐幕在哪里，也就是说神的殿在那个地方，神的殿在哪里？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殿，西安是神住的地方，所以神复兴以色列就一定是不会忘记西安，不会忘记耶路撒冷，神是一定要纪念，因为那是神居住的地方。那么第一节这里特别提到，知道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公义要成了光辉，就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，救恩是明灯照亮，也是别人能够摸得着的看得见的，才有光。这里特别把公义和救恩提出来，因为我们上次在读六十一章的时候啊，我们第十节，六十一章的第十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应该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你看这里也是说到公义的作为衣，拯救作为衣，公义作为袍给我披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拯救就是救恩，就是以神在那里告诉以色列人，从主神的儿子主耶稣那里要赐给他们救恩啊，所以这个很注重救恩。以色列人现在不认识基督，他们就没有得到救恩，这是说了救恩。因为有救恩才会有公义，没有救恩就不可能有公义，因为没有救恩，神的生命就不可能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来，圣灵不可以到我们里面来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公义的生活，那么我们这个生活就没有一个神的生命把这个公义彰显出来，所以一定是先有拯救，然后我们这个人才有公义。所以当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他你有没有罪，他们就说我是凭良心啊，他觉得他这个良心，实际上啊他自己不认识他的良心，我们的良心都靠不住的，都不公义啊，并不是说就是公义的，因为我们常常又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不义的，都是不义的。所以必须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来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才可以有个公义，我都不行。 啊，你看昨天那个电视里面，就是那个又说到那个李公明啊，那个宣明会的那个牧师，他自己也是有错，怎么错呢？他说我不能够单独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，当然是错了。你是一个男的，而且你是一个牧师，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基督徒单独和你在一起，这就不对了嘛？啊，这就是，那么你自己至少你应该有一个感觉，如果你有生命，你一定有感觉的，啊，一定有感觉的，啊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啊，这是基本的，所以你里面一定有生命，你一定会感觉到不平安，我这样做不平安，我就不能做了，因为你有生命。那么常常基督徒啊，没有顺服里面的生命，所以他在外面就没有一个公义的事情出来，他就是对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一定先有拯救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跟随这个生命，跟随圣灵，然后公义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那我们就觉得哪些我不能做，这个不要谁叫你，你里面生命就有这个感觉，我就不该这样做，我不该这样说啊，你就马上你有一个感觉了，这个就是从救恩来的。第二节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将来在复兴的时候啊，列国就会看见他的公义和荣耀啊，那是因为他们接受耶稣，接受基督而有的，而且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就叫新耶路撒冷，不叫，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这个名字是神所起的，那就是启示录的第21章，是吧？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第三点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身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华冠冕旒是戴在头上的啊，戴在头上的冠冕，戴在头上的，就是神啊给了他荣耀啊，到那一天给了他荣耀，整个耶路撒冷都要称为新耶路撒冷，绝对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，不是的，是另外一座城，这个座城从哪里来，是从天上降下来啊！我们把启示录，我们把启示录的第21章啊，请我们翻过来。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天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你看这里啊，有一个新天新地了，这里说到那个的复兴，在基督里的以色列的复兴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复兴，过去的天地都没有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天这个地都没有了，所以已经把它完全更新了啊！有一天基督徒要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啊，完全把它更新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到那个时候没有海了，没有海，因为在圣经里头所代表的海就是代表撒旦，撒旦的、啊、住的地方啊，撒旦他的权势，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住在船上海就起了风暴了，起了暴风了，主耶稣要对人讲道，在海里啊，坐在一个船上对岸上的人讲，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船就是代表教会啊，海是代表世界，所以那个时候属地的没有海了，在新天新地里头没有海了，所以第二节就是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的头上。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把现在以色列的首都改造改造，不是的，完全从天上来的啊，从天上来的。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啊，神在建造，现在神还在建造 那么以基督徒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建造啊，你读我们读启示录以后，有好多人就被提了，被提了，得胜者被提了以后啊，他们就要随着新耶路撒冷城就降在这个地上啊，这是地上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的时候，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是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你看这里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四篇了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，是神的帐幕啊，锡安山是神的居所啊，所以这是帐幕在人间，神就要给他们同住，那个时候神要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第五节，最宝座的时候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啊，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看见这些话，以赛亚的预言也好，其实吧，这都是真实的。可信的，你千万不要认为不可信，因为那一天一来到，如果你不相信，好了，你就受亏损了，啊，受亏损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第62章，第四节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，有耶和华喜悦你。你的地也必归他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更新了，是个新的城，就不是像过去的荒凉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而成为神所喜悦的。这里提到你的地不成为荒凉，就是这块地。那么以他所得的地不是现在的地，因为神把一切都更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成了新天新地了。那个地是新的了，不是旧的了啊！所以那个时候的地就称为有夫之妇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就是有一个婚姻了，跟神之间有一个婚姻了。新耶路撒冷呢，刚刚我们都装饰整齐了啊，要等候新郎了啊，就是耶路撒冷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是指着教会讲，历代的教会讲啊，教会讲。所以教会有一天要和羔羊结婚，结婚的意思就是联合啊，我们不要把属地的这个婚姻把它想起来连上去，那是联合起来。神在这个地上造人，造亚当夏娃，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神要和人联合，就是神要和人联合，二人成为一起啊，就是二人成为一，就是神要和人联合起来，神的生命要进到人的里头来。但是亚当夏娃失败了，所以生命树就果子他们没有吃，神的生命没有进去。那么主耶稣神的儿子来，第一次来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，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，就是和神联合了，和神联合。所以这个结婚，这个的婚姻的意思，有夫之妇就是联合了，而且这个地要归给他这个神。第五点，少年人怎样聚出你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聚你。新郎怎样喜悦媳妇，你的神也照样喜悦。你看，这个就说到和神啊联合的问题了，啊，联合起来了。众子。这个你的众民啊，原文是子，那个子是多数的子，就是众子的意思。是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众子都要和耶路撒冷联合，就好像跟耶路撒冷结婚了啊，和耶路撒冷要联合起来。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在耶路撒冷所设立了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就是有一批人围着神的旨意，分布在那里祷告， 一直在那里祈求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守望，在那里呼吁耶和华，但不歇息，不做神的旨意的成全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第七点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一个是守望的不要歇息，另外一个就是神也不歇息，一直要等他建立了耶路撒冷，这是在基督里面，使耶路撒冷复兴了，以色列复兴了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想这一个翻译呢，应该是说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赞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成为赞美，不是可赞美的。而且那个意思不是去赞美以色列人，不是去赞美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可以赞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就成为了一个赞美了。我想赞美这两个字啊，我们在诗篇里头啊遇见很多，实际上诗篇里头的赞美至少是五个字，不是一个字，但是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赞美，都把它翻成赞美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，从42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的62章所用的赞美，在原文里面就是一首诗歌，就是一首诗歌，或者叫圣诗 hymn， 这里 hymn 就是一个歌啊，由于是一个歌，所以这里就应该是说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首歌啊，我们把它分成赞美，它就是一首歌。这首歌既像神唱，也像人唱，也像天使唱，它是一首诗歌。比方我们读到的第60章18节，第60章18节，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，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，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，称你的门为赞美。如果在原文是这样说了，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，就是救恩了，称你的门就是一首诗歌啊，一首诗歌啊，我们把它翻成赞美，就是一首诗歌了。他的门呢，就是一首歌，像神唱，像天使唱，像人唱，在那里唱歌。在旧约，在这个希伯来文啊，它这个赞美的意思啊，实际上是除了一首诗歌的意思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用手啊，不是举手的意思，用手来弹琴的意思，这是弹琴啊，弹琴。所以它的赞美里头也有的时候是感谢，所以诗歌里面，诗篇里面有的翻成称谢，有的时候翻成赞美，实际上就是弹琴，就用手来弹。有的时候一边弹一边唱，它又是一个字，它又是一个字，所以它的用的字都不同，所以就是除了赞美了。那么你看，我们读61章的第3节，是华冠以西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游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。这个赞美衣啊，这个衣就是诗歌，就是一首诗。这个赞美衣啊，这原文就是一首诗。所以一首诗作为衣服，就带起了忧伤之灵。最近我听到有一个弟兄的见证，他被关起了21年，在一个地方啊，什么人都没有，一天就给牛给牲畜打交道，所以他就很寂寞，晚上把灯，把这个窗也没有什么灯， 把那把窗户一开开，就看见月亮，看见一个人在一个深山里面。啊，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想到就是石头，他就唱石头，一唱石头，他里面就有喜乐。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石头啊，你又唱了首石头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悲伤的时候啊，圣灵就带领你想起一首石头，你自己在那里一哼石头的时候，你里面就喜乐，没有忧伤。啊，所以这首诗歌不一定是赞美，也可能是感谢，啊，这首诗歌也可能是祈求，都有，啊，所以我们放赞美还不很准确，所以在诗篇里的很多的赞美不一定都要换成赞美。好，你看下面我们读这个61章11节，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，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。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。这个赞美又是一首诗歌，啊，又是诗歌，啊，使公义和诗歌在万民中发出。啊，我们喜乐了，我们要唱歌，啊，好像我们赞美的意思啊，都是喜乐，不一定，诗歌不一定是喜乐才唱，忧愁也要唱，啊。你难过的时候也要唱，一唱你就得到诗篇的安慰了，所以不一定都换成赞美，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赞美啊，如果要从原文来看，就是把它的含义啊要丰富一下才行，要不然我们就只知道赞美赞美。好了，我想今天在这里啊，我们读的第7节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诗歌了，一首诗了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仇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，我必不再将你的骨骨给你的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。右手是代表祝福的意思，是的祝福，膀臂是代表神的能力，神的拯救，神的能力。那么就使你的五谷走出来的五谷和你的酒让你自己吃，这是第9节。我也让收果的要吃，收果的就是劳碌的人，你自己在那里吃，不给别人吃，并赞美耶和华。你一边吃你一边在那里唱诗歌，啊，一边吃一边在那里唱诗歌。那纪念的要在我圣所院内喝，一个就是收果，收果以后就把它储存起来，就叫纪念，就叫收藏，一个叫收果，一个叫收藏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啊，旧约里头有三个日期神是要以色列人守的，第一个就叫逾越节，第二个就是收果节，就是五旬节，也叫七夕节，第三个叫收藏节，就是纪念，你把它藏起来，摆在神的库里面，啊，在神的院里面，圣所的院里面喝，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喝。喝酒，一边吃一边喝，一边你在那里赞美神，你在那里唱歌，就诗歌在神的面前。第10节，你们当初门经过预备等新的路，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。你看这里提到门，这里提到路，主耶稣说我就是门，啊，主耶稣我就是门，我就是路，我就是羊的门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门和路都是指的石头，把石头剪去，这就应该说是绊脚石了，要出去了。为万民树立大旗，这个大旗不但是为以色列人树立的，所以外邦人都树立了，到神的面前去。11节，看了耶和华从宣告到地极，你看，不是指的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人，到地极的人，神都在那里宣告。对西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。拯救者来到是指的基督，啊，基督就是主耶稣第2次的降临。现在教会不过是异常主耶稣第2次降临，当主耶稣第2次降临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拯救者来到了。主来的时候，有一部分的人要得赏赐，还有一部分的人要得报应，啊，要得报应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 神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，啊，报应我们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行为太重要了，我们的行为太重要，我们一定要跟随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往前面去。每一天我们要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，每一天我们在那里跟随圣灵，跟随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做，我们就会失败。有一天到主来的时候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马太福音12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句句我们所说的闲话，句句都要供出来啊！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或者如果记不得，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啊12章我们可以读一读。36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那么我们听了这一句话，我们有点害怕了。我每天要说好多闲话呀，对不对？不但在家里说闲话，说气话，对不对？我在工作上也说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每一句都要供出来。请你记得有一点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发觉你有这些闲话了，你说错了以后，你就要向神认罪。啊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认罪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就是你不认的罪，那一天要供出来。再来一天你说，我这句话说对了，我这个闲话就该讲，我根本不会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好吗？就那一天就具体供出来，就定我有罪没罪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不但说话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行为也很重要啊。神主耶稣来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啊，那就行为就包括了很多了啊，我们基督徒的行为。你看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第22章第12节，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一个赏还有一个罚呀，所以这里叫什么？赏赐是他了，还有罚了，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了。那刚刚我们说你说了闲言，你有罪认罪了，那么我的行为有罪怎么办？也要认罪啊。这是行为要涉及两方面嘛，一个我有的行为只是得罪了神，那我向神认罪过，另外就是我有的行为啊，是得罪了人啊，我占了别人的便宜了，我使别人受了损伤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么你还得在，除了在神面前认罪以外，你在人的面前你还得有赔偿，你还得求他原谅，因为你得罪了他，还得求他原谅。好了，那么你这个行为神就让你过去了，那么到主来的时候，你这个行为就不到审判台前，因为你预先认他罪了，你预先把他对付了，钱财的问题我把他对付好了，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我把他对付好了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余公明啊，这个人，你这件事情不对付好，你怎么去见神的面呢？那是绝对见不了神的面的，你不要再上诉了，你上诉什么呢？我都觉得好好在神面前认罪，真的认罪，向人认罪，向神认罪，啊，罚了8000块钱嘛，很轻哦，一点点，那是很轻哦，你要认罪了，你就是错了嘛，你就是错了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行为，你如果今天不对付，到主来的时候一样的在主的面前，是非常， 那一定要审判。啊，好的，好，我想这里啊，就告诉我们有一条路，有一个门，是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去。啊，他来了，赏赐在他那里，报应也在他那里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生命了，我们已经进来那个门了，已经有这条路了，有神的生命了。今天我们就能够尝到赏赐，也能够尝到报应的味道。今天我们就应该尝到这个味道。今天我们也应该活在这个赏赐和报应里头，不要等那一天。今天我们就可以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从世纪约翰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今天基督徒，你不要到那一天进天国，今天你就可以活在天国的世纪里头，今天就可以，不要到那一天。今天我们就可以有公义，有公平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就活出来了啊，也有光能够活出来。我们又是光，我们又是盐。今天不要到那一天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了。第十二节，人必称他们为圣名，为耶和华的属名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神。称他们为圣名啊，你这个人是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才称他们为圣名，他们接受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圣名了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圣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被称为属名了。我们的行为不一定啊，但是我们只是看我们是圣的，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是圣的，是圣洁的啊，因为主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，我们是被拯救的灵。所以这里就说到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，就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指的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城，而是指的新耶路撒冷。实际上刚刚我讲了，新耶路撒冷就是预表教会。今天实际上真正活在教会里面的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已经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。但是不一定自称为教会的都是，你不要看到外面挂了一个牌，那都是教会了，那都是信仰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那么现在1000多个教会，哪一个是代表教会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不一定。啊，不是说这些教会来讲，啊，那是真正在神的面前活出这个来，啊，活出这个见证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请主内读第63章。
第63章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。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。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， 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出了，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以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，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从你名下的人。
谢谢。这里刚刚我们读到第十一节，就是六十二章的十一节，那里就说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有报应也有审判。到第六十三章这里第一节，这里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以东就是以扫，那么就是雅各的哥哥，以色列的哥哥。那么这个以东啊的波斯拉是他的首都，以东的首都叫做波斯拉。就是穿着是很华美的，就是高贵的华美的，能力广大，就是很大有大能的，大步行走，神桌式就是很快的大步的，就是慢慢在那里做的。这个是谁呢？就是我，那是指说神啊，他就是神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凭着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神的性情就是公义的，所以神要审判人是凭着公义来审判，凭着公义审判。神也要拯救人，是用他的大能，神拯救人是有大能的来拯救人。所以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对待我们是按照公义对待。一个不信主的人只是公义，对基督徒也是公义，但是基督徒能够满足神的公义，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啊，有神的生命，因为神的性情就是公义的，所以神的生命进到我里面，这个生命就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不但公义还是圣洁，所以我能够满足，我们基督徒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我们能够过一个公义的生活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，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跟随。所以神是凭着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第二点，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拆酒炸的呢？拆酒炸就是这个葡萄成熟以后就摆在一个酒榨里面，因为以色列人的酒啊都是葡萄酒，他们有葡萄酿酒，那么要把这个葡萄把它压碎啊，所以就叫做揣酒榨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因为他是穿着红衣服嘛啊，第一节穿着红衣服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那么就是说他已经在以东揣了酒榨。以东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代表以色列敌人啊，是要审判他们。 所以他从波斯以他的首都来，第三节，我独自揣酒杖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在那里单独的裁决上，就是审判的时候是神在那里做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的忙，是神在那里审判啊，神在那里审判，神发怒将他们踩下，那是对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以东啊代表以色列人的敌人，这个审判是神来审判，不是要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去审判，所以这是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神的忙，神自己在那里做。第四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日已经来到。第五节，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，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第六节，我发怒拆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扫在地上。所以这里叫拆酒杖，好像是拆葡萄，实际上这里是拆众民，这是神的敌人，有一天神都要审判以色列的敌人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，从哪里知道呢？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启示录的十六章，十二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十四节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聚征战。十五节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第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多。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个战争叫做哈，在打，在哪里打呢？在哈米杰多顿这个地方打。哈米杰多顿这几个字的意思就叫做屠杀的山，它是个 mountain， 屠杀啊，大家来杀啊，这是一座山，叫做屠杀的山。那么这些人是谁来杀谁呢？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，就是有很多王啊，很多王要来打仗了，到哪里打仗呢？十四节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，这些王都来了，从日出之地来的啊，他们要来打谁呢？打以色列，打以色列。所以这个以色列最后在这个地上，不是这个战争啊，叫做哈密基督城的战争，在圣经上预言，就是在地上有许多国的王要来打以色列国，他们要打他们，而且要聚集征战。这个是神全能者的大日，就是那一天是非常大的一个日子，很严肃的一个日子，他们要来打以色列。那么就在他们要来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主耶稣啊，启示录因为是写给教会的，就告诉我们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。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全世界的王 都要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啊，现在有很多什么末世教会啊，什么朝鲜的教会，就说耶稣是4月28号来啊，哪一天来。你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，我们看见这就是假的，这是乱讲。主耶稣来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征战，基本上就是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去打以色列，都要打以色列。好，那么这个战争就叫做哈米基督征的战争。所以师父就看了，我想我来像贼一样，那就快得不得了啊，就是想都没有想到啊，来了。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只身而行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不了。这个叫看守衣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公义啊。啊，我们的衣服就是我的公义，我的义行啊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要特别要注意我的行为啊，我的说话啊，因为主来进啊。啊，有一个战争是一定要打，而且这个战争啊是打得很厉害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再把读读启示录的第9章，13节，启示录的第9章13节，第6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台的4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得了大火的4个使者释放了。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猛烟猛月猛日猛时，要杀人的1/3，马军有2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这个就是哈米基督征的战争啊，就是这里，他们的马兵是骑马的就有2亿人啊，20000不是2亿吗？2亿人啊，猛烟猛月猛食，原来是没有猛字的啊，就是年月日时，没有一个猛字，意思说到了神所定规的这个时间，这些人都来了，他们要打以色列。啊，全体要打以色列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可以读但以理书。这是以西结书的后面，但以理书11章。11章第36节，但以理书11章36节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这个王就是敌基督了。到最后啊，他要带头马兵20000，带着许多的王从日属之地来，要来打以色列。他是任意而行，至高至大，超过所有的神。他根本不承认有神，他是无神论啊，又用其余的话攻击万神之神，他攻击神。第37节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不相信嘛。因为他必自大，高过一切，他认为他是最大，高过一切了。好，那么这一个人出来以后，你看45节，他必在海和隆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。海就是地中海，圣山就是指耶路撒冷西安山，这个基督的 他当以后要打到以色列去啊，打到以色列去，而且他要把所有的神都除掉，因为他不相信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打到以色列去以后，他就要在海和永美的圣山中间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西面就是海嘛，地中海，这里这个海是在那里，他要建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然后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这个到了他的结局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，神就拆酒炸了，神出来与他征战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了。那么但以理十一章的第31节，他的新兵这边的协督圣地，就是宝藏，除掉神献的燔祭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很可能他们有圣殿以后恢复了祭祀了，但是这个敌基督的来就把他们打败了，然后不许他们祭祀啊，不许他们在那里啊做这些事情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有一场战争是最后要打，而且是叫做哈尼基督镇的战争，要打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战争以色列人打不赢这个战争，但是最后啊，他们是神亲自为他们帮他们打，因为他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刚才以赛亚是说无一人能够帮助他啊，刚刚我们读的是神亲自去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们来打。好，我们还可以把新约有一段圣经读一读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。1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的1节。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面啊，那就是哥罗西书后面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过了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1节读起。1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这个降临就是说主耶稣第二次了，他回来了，又降临了。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的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那里预言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千万不要相信，你也不要惊慌。保罗早就告诉我们，圣经里那么多预言告诉我们啊，因为很多还没有意念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读预言的时候啊，逐步逐步我们就看见神早就预言好了。下面3节，人不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承认自己显露出来，就是有一个敌基督一定要显出来。所以有人说撒达姆是敌基督，看来不是的，还没有。这个敌基督一显出来以后啊，他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就是要打以色列，他要动员全世界的力量去打他啊，马兵有20000000了，2亿人的马兵啊，我想很多国家还没有2亿人呢啊，把那么多马兵去打，那么别的武器就不要讲了啊，他要去打他。第4节，这个承认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不肯是神。你看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11章，就是这个人了啊。那么他不承认什么神，他都不承认，他是祖先的神他都不承认，他是无神论， 而且他自己坐到神的殿里，就是有一天他打了以色列，坐到以色列的圣殿里面去，他自己说他是神啊。到这一天，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一定有这些事情在前头。好，我想啊，这里读些这些圣经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不要受外面的影响啊，不要受外面的影响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啊第24章也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你看冒主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，现在就有很多人了，有了不是没有了，很多人啊就说他是基督啊。你看那个不是美国有一个教派大卫的那个教派，他就说他是基督，很多人就是他自己就是基督啊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你看现在就是民跟民打得好厉害，波斯尼亚这些战争啊，都是人民跟人民打啊。还有地方有饥荒地震，这是灾难的起头啊，灾难的起头。第四一节，并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诱惑多人了，有很多人假先知要来了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啊。所以刚才这里说有离教反道的事，就是有的人的爱心冷淡啊，看见这些不法的事增多了，爱心冷淡。那么为什么爱心冷淡呢？因为他看见在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好像都没有爱心了，不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出现啊，有些人就冷淡了。13节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23节，那时我有人对你们说，基督在这里，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24节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人信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今天还没有到，到了有一天假先知他就起来显神迹了，他有神迹给你看啊，然后很多人就受迷惑了。这些神迹无非是医病啊、赶鬼啦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神迹啊啊，那么你就觉得哎呀，他是代表，他说他是基督，你觉得。26节，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去，或说看到基督在内屋你们也不要相信，这些都不能相信。好，我想啊，这里啊主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还有一句话，就是15节，你们看见但以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看到没有啊，15节，24章15节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11章，那些毁坏可憎就是敌基督，他要站在圣地，就要打到以色列去，打仗打到以色列去，就站在圣地了啊。所以16节，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了那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上。但是那些日子怀来的怀孕的和喊来孩子的有祸了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。最近就有一个姊妹来问我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是什么意思。那么这里啊，这一段圣经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不是对我们讲的，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他打到以色列去嘛，打到那里去了，敌基督的要站在圣地，那么这以色列人就要逃跑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逃跑，逃跑的时候不能遇见安息日，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以色列的安息日他们不能做工的， 啊，就不要遇见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守安息日嘛，还在那里守安息日，不要遇见冬天，啊，所以这个怀任何男孩子的有祸了，意思就是逃跑起来困难了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要逃跑，啊，因为这个战争呢，啊，很大，啊，我们还读一处圣经，就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，上次我们读过，我们今天再读一遍。第十四章第二节，第十四章第二节，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的倒数第二卷，倒数第一卷是马拉基，倒数第二卷就是撒加利亚，十四章第二节。是的，第二节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好，这个就是哈密杰顿的战争了。万国要来打耶路，打耶路撒冷，打以色列，城必被攻取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打破了，攻破了，啊，敌基督的带了兵进去了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一民的一半被掳去。你看，当时就要跑啊，所以这里说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，在田间的也不要回去拿东西啊！啊，那个时候就要逃跑了啊，因为是被攻破了。第三节，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。你看，这是神去打仗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，他独自揣酒杖，就是指这个意思，神去打，给他们打仗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啊，从以色列征战一样。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变得亚伯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橄榄山啊它分裂分开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拯救了，如果不是神来拯救他们，他们可能都死了。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了，主耶稣就降临在哪里？就在橄榄山。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朝东的一个大山，这个山就分裂了啊，从东到西成了一个很深的谷，一直通到亚撒，就是通到海口去了。这个剩下的以色列人怎么办啊？没有被杀的赶快就逃跑，就从这个谷里面跑了啊。所以你要看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橄榄山还要分开，南北向南北，一边向南一边向北，中间成了一个谷，他拯救以色列人，这就是神来揣酒杖啊！主耶稣亲自降临，就是橄榄山降临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，那里就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。主耶稣啊升天的时候，复活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和门徒分别，从橄榄山升上去了，主耶稣来还要在橄榄山，你看还要在橄榄上，这个圣经里头已经预言好了，已经预言好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被拯救啊，他们要被拯救啊，所以这个揣酒杖的意思就是神啊要审判这些敌基督的啊，审判这些当兵的来打以色列的啊，神要审判他们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。十一节。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。我刚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。这就是基督，骑白马的这就是基督。他骑在马上。十二节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第十三节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刚刚就是说你的衣服为什么是红颜色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。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， 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道就是神，他就称为神的道。十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马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啊，跟随他。十五节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就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必要踩全能者列怒的酒杖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那就是主基督。他要抬主杖啊，他要击杀万民了，这个万民就是敌基督了啊，那些来打以色列的，他击杀他们。十七节，我要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间，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些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，这些人的肉就是他们打败了啊，神差酒杖把这些人打败了啊，这些肉就让飞鸟吃了，这些人就是来打以色列的人，万国来打以色列的人，就是哈密接受跟征战失败的人，神把他们打败了。好，所以这些肉是要被他们来吃，好，让他们来吃。好，那么这个战争神得胜了，还是基督在征战，降临在撒旦上。好，所以这个拆主教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审判敌基督，神审判那些人。好，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再读六十三章，因为我们刚刚读了那么多的圣经，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六十三章弄清楚。第三节，我独自踩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战，我发怒将他们踩下，发力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。你看，这就是刚刚其实我在这都结合起来啊。这些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名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猜疑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防备为我实行拯救，我的猎物将我扶持。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以色列人，都要打以色列啊，只有神去拯救他们。第六节，我发怒踩下众民，发力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第七节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，这个就是神拯救他们啊，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怜血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啊。那么我们读一出圣经啊，罗马书，新约的罗马书十一章，新约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也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就是他们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得救呢？就是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看见原来这位耶稣就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又是他来拯救我们，所以他们全家悔改都得救。今天我们再读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第八节，他说，就是神说，他们仍然是我的百姓，不信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变成不信虚假的子民？那是因为神的拯救，神的救赎。第九点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啊，主耶稣是一同来受苦难，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也同受这个苦难，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恤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上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在古时候甚至一直是保护他们，包保他们，怀揣他们，他们竟背离是主的圣灵担忧，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，本来只是爱他们的，结果他们是神的圣灵担忧，所以神就转过去做他们的仇敌来攻击他们。我想这个是圣灵担忧，在以弗所书那里也提到这个事情，或者我们可以把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读一读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相为肢体。这个邻舍就是指的弟兄啊姊妹啊，我们要说实话，因为我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跟魔鬼丢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怎么得数的日子来到。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言语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这些我们都不能叫圣灵担忧。什么叫圣灵担忧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。当我们去说不好的话，做不好的事的时候，圣灵在里头要提醒我们，你就会感觉说你不平安，你这样做不平安，不义的事情你去做了，你觉得不平安，不公平的事情你做了，你觉得不平安，不该说的话你说了，你说的不平安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顺服圣灵，如果不顺服圣灵，就是圣灵担忧了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担忧了。你知道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？我们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圣灵一直在为我们祷告。天天早晨起来，可能我们眼睛睁开，我们都没有想到要祷告，但是你知道圣灵就在那里为我们祷告。所以今天有圣灵在引导我们，我们不能使圣灵担忧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63章来。因为以色列人使圣灵担忧，神就转过来做他们的仇敌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如果使圣灵担忧，不听圣灵话的时候，神可以转过来管理我们的环境，神就要管教我们，就要管教我们。所以基督徒当我们不听神的话，你就会有的时候你就遇见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神的管教。也许你生病了，也许你家里出一个什么事情，也许你的生意很失败了，工作也不行了，书也读不好了，好了，这是神的管教了，因为你是神的圣灵担忧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听圣灵的话，神的管教就可以从我们身上拿去了，拿去了。11节，那是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约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引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啊，常常想到古时候摩西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领出来，那么这个 是红海分开，他们走干地，那么现在神在哪里呢？好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神的带领呢？没有神的拯救呢？ 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了，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知叛敌的在哪里呢？就是原来呀，神的作为在哪里？神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现在神不拯救以色列人？所以为什么就转做他们的仇敌啊？他在那么想，神在哪里？十四节，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安息，仿佛圣所下的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安息，就是摩西那个时代他们安息，照样神现在也要引导他的百姓，不是不引导啊，因为你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嘛。所以十五节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这是向神的祷告啊，向神的祷告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这个以色列的后代当然亚伯拉罕不认识他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他们，以色列是雅各也不认识他们，也不承认他们。 你却是我们的父，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，这是以赛亚的祷告，在那里认罪。从万古以来，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，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，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他就说，神啊，好像是神使他们心里刚硬，实际上不是神使他们刚硬，是他们自己啊，使圣灵担忧。求你为你夫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，求神啊转回来拯救他们。十八节，你的圣灵不过暂时得着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好像未曾得成为你一下的人。就是说敌人来攻击他们，以色列人啊在那里啊好像是暂时住在这个地上啊，得不到神的拯救，所以他在这里向神祷告。下面第64章仍然是祷告，好，我们请姊妹读一读。
第64章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会等候他的人行事？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摇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，吉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草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所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耶和华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
这里啊是继续63章的祷告啊，63章啊，他们是说第17节，求你为你夫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回来啊，转回来，出生转回来。所以64章第一节啊，就愿你裂天而降啊，求你降下来啊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啊。好，这里如果神裂天而降，那么神必然就有一个审判，神就带着审判来，就是山都要被神震动。 啊，这个好像火烧干柴。我们知道，在挪亚的时代，神是用洪水审判那一个时代，但是今后神的审判是用火，不再用水啊，现在火烧干柴，以后啊，这个地都要被火焚烧。所以愿你烈天而降，这里是指着基督来讲，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，基督来讲。好，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地大有响声飞去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，新天新地有意义的起。你看啊，我们刚刚读的时候，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怎么会过去的？烧了。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，第一个这个地都要烧，不义的、不敬虔的、不是属神的，都要被烧，都要在火，甚至用火来审判，都要被烧光。所以最后才有个新耶路撒冷。啊，就有个新天新地，旧的都是被火烧了，啊，是用火来审判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64章啊，我们就看见是火来审判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64章。啊，所以因为这火的审判，敌人就知道神的名，列国在你面前拔战。第三节，以真心我们不能疑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林在你面前震动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就是这个是很稀奇的啊！只要我们是等候神的人，谁就为我们行事，从来没有听过啊！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更多的见证来证明这个事情，我们一祷告神就要听啊！你看，那么第65章啊，第24节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真说话的时候我就全听，怎么会这些人做事？神常常啊，借着圣灵提醒我们，你这件事情很困难，你向主祷告，你去求主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心里有这个意念，你向主祷告啊，你正在向主说，或者你还没有向主说，你就早知道了啊，这就为等候他的人来行这个事情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5节，从古以来啊，没有听见过什么人，有什么神会等候他的人心思。第5节，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谁是欢喜行义？那就是顺服圣灵的人，顺从灵而行的人，有生生命的人，这种人是欢喜的。